欢迎收听垦源历史芳香应用系列，我是 Alan，
我是李内。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与芳疗师李内老师将会透过分享历史故事，从中探讨芳香精油的应用，希望可以让大家边听故事就也学习了芳疗，认识了香气。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在我们讲卧薪尝胆的那一集里面有稍微出现过，他就是那个让我们后来有端午连假可以休，然后呢有假期可以放的屈原。相信大家都知道，屈原就是忧国忧民，最后实在是忧到不行的，还去投江，忧到去投江这样。这件事情啊，在我小时候，大概可能八九岁吧，我第一次听这个端午节故事在讲屈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听完觉得说，欸，他这个行为，就我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好笑啦。因为想说，我小时候就是光是洗澡啊，呛到水，我都觉得说，哇，好不舒服哦，那个鼻子真的很痛苦。对，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想说要去这个淹，把自己淹到水里面，然后一直呛那个水，呛到死掉？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很奇怪，很辛苦这样。那林内老师，你第一次听到屈原的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小时候很爱吃，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听到端午节啊的传说是要丢粽子，那屈原不被鱼虾吃掉。然后不管这个是不是穿凿附会啦，我只想到，这个粽子一定比人好吃。后人真是太聪明了，
好有进步。那总之呢，我觉得不管就是。可能小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好笑啊，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哈，我就是觉得，如果你说，一个人他忧郁或者情绪不好 ，emo 到要去自杀的程度，那其实很有可能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应该就是有一点这个忧郁症的症状了。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屈原的故事，也是想要从他的过去的一些记载或者他的这个作品，因为屈原他算是一个这个诗人嘛，那他可以从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来探讨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忧郁症的倾向。因为毕竟其实像忧郁、躁郁或是情绪问题，都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里面大多数人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困扰。那我们可能也许从屈原的这个故事来借镜，就是如果我们有类似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使用香气帮助自己去做一些舒缓的调节。屈原是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政治家，那他大概就是跟我们现在差距今约2300多年前出生。他其实呢是有着楚国王室的贵族血统，那在记载上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一个人很聪明、口才又很好的一个很有才华的人。那他在这个政治的这个仕途上曾经担任到左徒，还有一个叫三闾大夫的官职。那这两个职务其实都是楚国特有的官职。那左徒呢，工作内容的说法很多，有些人说他是外交大使，有些人说是专门给建议的这种言官，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就是等于宰相的这个工作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其实他的这个职等算是很高的，确实他就大概只比当时的这个宰相等级低一级，就等于是国家就是国王、宰相，那再来可能就是左徒了。三闾大夫呢，比较属于是执掌祭祀，或者是从事一些这个拜拜，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拜拜的重要人物啦。但是在古时候很重视这种祭祀嘛，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所以屈原他在事业巅峰期，其实呢是很常跟当时的楚国国王商议国家大事，主导内政外交的重要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人，最终却被国家两次流放边境，直到投江而死。那屈原他在执政时呢，其实他的方针是主张联合当时的另外一个大国，就是齐国，串联其他比较小的弱国的小国。因为在那个时空里面，在当时就是战国七雄嘛，那战国七雄其实到后面比较大的就是秦国、楚国跟齐国这三个大国了。所以呢， 楚国其实他想要联合齐国去对抗当时崛起的另外一个强国，就是秦国，就是我们后来知道这个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这个秦国。屈原呢，他在多次的这个政策主张里面，其实他都反对楚怀王想要跟秦国结盟的想法跟策略，然后呢，主张很多的这个改革。那其实我们纵观历史呢，会发现主张改革的人处境通常都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改革通常就代表要重新分配利益。那重新分配利益呢，就势必会触动既得利益的人，所以呢，这个也导致屈原其实他在政治工作上面受到很多大臣的排斥跟抵触。那俗话又说嘛，三人成虎，反对的人多了，作为领导者的楚怀王他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渐渐的楚怀王就被这些流言蜚语干扰，开始不再信任跟重用屈原的建议。大概在屈原29岁的时候，他呢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流放。当时的故事背景是秦国的宰相张仪啊，张仪这个我们在这个讲那个孙膑斗庞涓那一集也有稍微提到，他就是传说也是鬼谷子的这个学生。那张仪呢，他带了很多的钱到楚国，想要贿赂各层级的官员，尤其是反对屈原的那些反对派。张仪呢，希望他们能够说服楚王断绝跟齐国的连结，改跟秦国结盟，同时答应割让秦国的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楚国，作为这个结盟的这个友好。总之呢，贪小便宜的楚王最终答应了跟张仪秦国的合作，派人回绝了齐国的结盟邀约。那但是当楚王开始要求张仪要割让秦国土地的时候呢，张仪就以生病为理由，暂时没办法处理工作来搪塞拖延。没错，张仪就是在赖皮。那天真的楚王还以为一定是秦国认为他回绝齐国呢，回绝的不够果断，所以呢，他还很天真的派人去辱骂齐王，就是要彰显他跟秦国合作的这个诚意。但最终呢，张仪还是耍赖不认账。那楚王最后呢，他发现自己就是被骗了，一气之下就要跟秦国开战。那当然呢，当时呢没有准备好的楚国呢，最终结果就是战败，并且呢损失惨重。这时楚王才后悔，开始想到当初没听屈原的话，所以呢他就又赶快把屈原呢叫回来工作。之后大约4年里面，天真的楚王呢就反复的被秦国计算欺骗，然后呢搞得一下跟齐国联合对抗秦国，一下又跟秦国联合抵御齐国，然后呢又因为很多外交上面的处理失利，导致不是得罪诸侯国被打，就是惹到秦国不高兴被秦国揍。但是呢不论他是跟谁打，最终都是连连战败收场。所以呢楚王最后他也很可怜，然后他甚至被秦国国王欺骗，然后呢被俘虏到秦国去，然后最终客死异乡，一直没有办法返回他的故乡秦国。屈原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势里面反复的被任用，然后又被冷落，最终又被小人进谗言给新楚王，使得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就在第二次流放后的12年里，楚国基本上已经被秦国给掌握。那屈原呢，流放在外地，天天看着国家逐步的衰败，心情越来越郁闷。他除了疯狂的写诗宣泄情怀之外，他什么都做不了。最终在自己62岁的农历5月5日时，他就走到了这个汨罗江，然后呢一时想不开，他就投江自杀了。就此结束了他戏剧又多舛的一生。那其实屈原的故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看细节，细节其实我觉得很更精彩一点。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全部讲完。但是呢，我想大家这样听下来也比较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最终心情会忧郁到不行，然后呢要忧郁到这个可能会有自杀的这个倾向哦。那至于屈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忧郁症的关系才做出令人遗憾的这些行为哦？我想可以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他的一些诗文作品中的情绪表达来去窥探一二。像是他在一篇作品《抽诗》中曾经写道：“心郁郁之忧兮，独咏叹乎真伤。 湿减产之不细息，慢遭业之方长。这意思就是说，心里的忧愁万分的郁结，孤独的哀叹声不断悲伤，思来想去怎么也不能够开怀释怀，只恨长夜漫漫天总不亮。像他这样描述情绪的诗词，其实大量的出现在他晚年被流放的这些作品里面。而且很多对于忧郁症严重的人来说啊，经常他们最终会把死亡看作是唯一或者是最终的解脱。那这个想法呢，其实在屈原的一个作品叫做《昔往日》中也有写过。这个诗是：宁客死而流亡兮，恐或殃之有在，不避辞而复冤兮，习永君之不食。但意思就是说，我宁愿忽然死亡随流而去，也不愿在有生之年再看到国家遭受灾祸。那我不等话说完，我就想投江自尽，只可惜我死了之后遭受蒙蔽的君王，他仍然不明白他是遭到蒙蔽的。就是他其实就在抒发我们刚刚讲的他这个故事，他的一生，然后他的君王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屈原像是这样子的作品真的很多，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几乎很多篇很多篇都是在写这种情绪的抒发。那文字用词当然是很厉害很美好啦，那不过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舒展嘛。可是呢，如果你一直过度的在沉溺在这种情绪，然后不断的就是一直在舒展这种很悲伤的情绪啊，反复的吟作咏唱这些诗词，其实我觉得那很容易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就像你失恋的时候，如果你去 KTV 唱歌，一直都是点悲伤的情绪、失恋的歌曲，那可能你一开始唱的时候会觉得啊蛮舒服的，但是你如果唱到后面都是悲伤的歌、悲伤的调，我觉得那真的会越唱越 emo， 心情会越来越低落。那上面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屈原的这个故事，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作品。那后面呢，就想来请教一下琳琳老师哦，像是屈原这种案例啊，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他其实可能应该是一个情感丰富、性格细腻，而且就可能是蛮浪漫、有理想的人。但是呢，他其实就是一直受挫，他的理想没有办法得到认同跟伸展。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我们可能可以用怎么样的香气来帮助他的情绪呢？
芳香疗法支持这种高敏感的朋友，没错吧？
对，
就是这个状态其实就还蛮符合高敏感的特质的。然后会建议在预防性的措施下，就可以先来补强神经，稳定情绪。我们的情绪啊，很像是在大家现在有在拉光纤嘛，家里那在拉光纤的时候，然后都会说那个光纤不能折到，然后外面不能受伤，我们的情感流动就真的很像光纤的流动，然后这种流动不是单纯是光纤本身而已，它也是我们的神经系统，那如果可以在外面好好的包覆一个 coating 一个保护层，然后维护内在的讯息流动，保护珍贵的细腻情感，这样就可以避免物理性断网。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对对。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高敏感的情感啊，我们要怎么转变它，不用，我们保护它好就好了，我们可以维持这种细腻的内在，然后发挥这样的特长，但是这样的特长很容易在环境的影响下受伤。芳香疗法的做法就是我们透过一些可以补强神经系统的香气，讲到补强神经系统哦，如果有听过前几集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们之前讲过柠檬香桃木，
对对对，
有没有印象？柠檬香桃木可以补强神经，但是它是一种补强同时推动的，所以屈原啊，如果是在他得志的时候，在他正在实践冥想的过程中很忙，事情很多，他要恢复疲劳，然后也同时保护自己的精神状态，那我们就建议使用柠檬香桃木的香气，陪伴他，然后去处理每日的工作。接着屈原他到了不得志的时候了，他来到了人生低谷期，然后在这个低谷的期间，我们要如何稳定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保持静态的修养，那我们就要介绍其他的香气哦。
是
这几个香气啊，有几个哦，而且这几个香气还可以更多，有哪些呢？大家听听看，如果熟悉 芳香疗法的朋友可能还可以想到更多。
嗯嗯嗯嗯。
沉香醇、百里香。
哦，是。
元荽。
哦，元荽。
田螺乐。
嗯嗯嗯。
方樟。
田螺乐、方樟。嗯。
哎，如果有学过芳香疗法的朋友，会大概知道哦，他们的味道都很相近呢。
嗯。
这个相近的味道是什么呢？在芳香疗法里面呢、啊，这个气味我们称它为沉香醇。
对。
沉香醇在芳香疗法的研究中，它是可以用来安抚在青春期的青少年的躁动情绪。
嗯，
它是用来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更稳定，那不是单纯的暴躁情绪稳定哦。
嗯，
还有细腻温柔的情绪也比较不容易受其他人影响。
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青春期的过程中，有人是很躁动的，
嗯，
然后有人是很安静的，有些人呢他虽然安静，但是被人家刺激了就会变得很狂躁。
嗯嗯嗯嗯，
沉香醇就是要来保护各样各式各样的情绪，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精神状态，但是稳定在自己的场域中，不受环境影响。
嗯，
所以非常适合用在预防性的保养上。
嗯，
就算譬如说你接着要去参与一些人群比较多的地方，那你知道你本身是容易受影响的。
嗯，
那我们在参与任务之前或是参与讨论之前，就先用这些沉香醇类精油的香气。
嗯嗯嗯，
或者是你在参与这些讨论之后觉得心情浮动，觉得很不快，没有办法好好的沉下心情做事，也是可以用这些香气。
嗯，
那这些香气其实在芳香疗法里面呢、啊，有非常多的精油有这种味道，所以我刚刚说还可以再更多，除了刚刚讲到的沉香醇、百里香、田螺乐、元荽、方樟之外，还有更多。
嗯，
但是要用这些香气的方法之一啊，有个诀窍。
对，
是什么呢？不能单用哦。
哦，
嗯，要把这些香气混合起来用，因为他们每个香气啊，他们在他们的成分里面虽然有足够的沉香醇，但是会产生这种沉香醇的植物通常也是很温和的。
嗯，
这些温和的植物如果你要取得它足够大的力量来温养，就好像我们在芳香疗法里面强调协同作用一样。
嗯，
最好是混合使用。
嗯，
你可以等比例就把我刚刚讲到的这四种精油加在一起。
嗯，
或者是你认识更多，你也一样可以混合在一起使用。
嗯嗯嗯，
然后用它来扩香啊，用它来擦拭调入那一个植物油，然后在睡前按摩你的胸腹部，
哦，
都可以达到每天的温养。
嗯嗯，
我刚刚讲低谷期不单是情绪的低谷期，
嗯，
如果是在容易免疫比较虚弱的朋友啊，
嗯，
然后要到人多的地方，这种身体上的免疫力它也是可以温养的。
哦，嗯，明白。刚刚林念老师有说到一个植物叫元荽嘛，
是
那个从小白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香菜，对不对？
是传说中的香菜，但是它是香菜的种子。
哦，
确实有一些朋友不喜欢香菜的叶子的味道，我们吃都是吃叶子嘛，
嗯，对对对。
但是种子的气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有些人就觉得哦，这个是香菜吗？不是吧，闻不到啊。
嗯，哼哼，
很多人就可以接受。
哦，
然后当然呢，你可以选择，就是沉香醇的精油很多，你就算不选择香菜的种子，你还有田螺乐，然后方樟。田螺乐是那一种我们在意大利香料里面常常用到的，跟那个沉香醇、百里香一样。
嗯，
我们其实听起来觉得啊，名字好长哦，但你去吃意大利面可能都有吃到。
嗯，哼哼，
然后再来是方樟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樟树嘛。
对对对，
行道树、樟树。
对，
然后也常常听到樟脑。
对，
这是一种樟脑，是一种樟树的气味。
嗯，
那芳樟产生的樟树气味是更接近花香味的。
对对对对，嗯，好，感谢林念老师的分享。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如果我们从屈原的故事这个情境里面呢，再拉一个角度来看，
嗯，
就是会觉得其实我们好像在人生跟职场里面一定也难免会遇到有点像屈原在当官时候他遇到的这些困境。
嗯，
就是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呢真的大势所趋，环境的关系，你可能当时没有办法被采纳。
嗯，
那林念老师，你会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这个人他坚持的去对抗，就是坚持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说那就顺着这个时势隐忍退让，和光同尘？
嗯，
那我们该怎么去搭配香气让自己的情绪可以得到这样子对应的支持？
好，那从芳香疗法的角度
OK，
那我们都可以 各推出要帮助你坚持对抗的，然后也可以推出要帮助你隐忍待放的香气。
嗯，
那首先呢，如果你是想要选择坚持对抗，那我现在要提出两个就是拥护你的士兵。
嗯，
他们都是树脂类的精油。
哦，
树脂类是什么？是我们一棵树，然后刮有一些树它的树皮如果受伤会流出一些汁液嘛。
嗯，
然后有些汁液它带来的成分会被一些传统的原住民使用。那这个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如果啊这个原住民他可以长久使用这棵树的树脂当做他们的一些疗伤的材料，他们一定要跟这个树保持良好的关系。
嗯，
什么意思呢？你要想我身上人类啊流血流出来会有血小板结痂嘛，
对
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我还是会死啊，
对对 对
对不对？树也是一样，它会受伤然后到不能复原。
嗯，
所以人类如果要使用树的树脂，他们好像就是签下了一个长久的合作契约，但没有啦。嗯，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刮几刀留下了树脂，然后我要等多久才能再刮几刀继续使用。
嗯嗯，
然后维持人跟树之间的永续关系。
嗯嗯嗯，
那这个永续关系啊，因为它要长期使用，通常都会用在很重大的事件上。刚才我们讲到屈原的祭祀，
嗯，
因为也是不管在各个时应该说各个土地上，然后在以前我们觉得祭祀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嗯嗯，
还有什么我们要与天沟通然后与自己沟通的过程，这类树脂类的精油常常用在这样的部分。
嗯，
所以它会带有神圣性的历史上的神圣性力量。
哦，
再来另外一个树脂它本身的特质是不管任何的树脂它本来就是要修复树的伤口用的。
嗯，
它带有那种修复的能量。
嗯嗯，
所以你要坚持对抗，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先保证自己可以有坚持的力量，对不对？嗯，再来一个就是我要有强大的身心修复力。
嗯嗯嗯，
然后这两个树脂精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提过的懒香脂跟乳香。
嗯嗯，
很熟悉吧。
嗯，
你常常听到，但是你会想说那单纯人就是精油啊或者是历史上的香气，但不止这样，它确实它历史上的香气除了传统应用之外还有人与树之间的永续契约，然后这种关系会让这种植物带来的力量是更有坚韧性的。
嗯，
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对抗中我也要去确认，然后审时度势，我什么时候要去对抗下一发。
嗯，
我什么时候要停在我的原地。
嗯嗯，
那这两种精油不但是能量上可以帮助坚持对抗，在身体上他们都是可以修复身体的精神神经系统的伤痕，修复内分泌的伤痕，修复皮肤的伤痕。
嗯，
然后也可以带来更强大的身心免疫力。
嗯嗯，明白。
嗯，那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是隐忍待发。
对，
隐忍待发会推荐两个勇士陪伴你。勇士是根部精油。
嗯嗯
嗯，我们想到根部萃取，根就好像是扎根。
嗯，
它可以在土地上然后不动摇。
嗯，
或者是它就算动摇了它可以随时再站起来。
嗯嗯嗯，
然后这种隐忍待发要蓄势待放的能量呢，可以帮助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不改初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约定待久了，我们看过太多例子了，对不对？我们会看新闻，我们知道政治社会的流变，然后有一些加入社会运动的人士，然后在时间的流变之中他会动摇，他会改变，让你看起来不像以前他的样子。
嗯，
会有很多理由，但你一看就知道没有了。
对，
嗯，那能够不变初心不改初心的是真的很需要可以稳定在自己的一方角落，那你同时他一定可能会有一些精神洁癖。
嗯，
才会有那一种我需要隐忍待放的态度。
嗯，
但是这种精神洁癖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只要是你可以愿意看着那些同流合污的人但你不动摇。
嗯，
因为我们这一种所谓的志节，
嗯，
它并不是用来伤害自己的。
对，
它是用来稳定自己的初心。
对，
那这两个根部类精油是什么呢？也会常常听到，一个是欧白芷根。
嗯，
一个是岩兰草。
嗯，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味哦。
嗯，
欧白芷根闻起来很像进入一个绿色的药草园。
嗯嗯，
它通常在欧洲啊就很像我们东方当归之用，它真的就是叫做西洋当归。
嗯
嗯嗯嗯，它也可以用来补气，然后也可以用来坚定心志。
嗯，
然后用可以用来镇定焦虑，然后强化神经系统的稳定，那不就是很适合你当你要隐忍的时候，你要如何看着社会流变，但是你的心不动摇，就是你必须要镇定，然后不因外界而焦虑，岩兰草也是，岩兰草它在调香的时候常常当作是东方香调中的定香，定香，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个气味是非常的沉稳，很接近土地的味道，然后这个状态下是你使用岩兰草的量不用很多，它就稳定了你的心神。什么呢？好像我们在身心灵的讲法会讲说它可以稳定第三脉轮，
对，
稳定我自己的意志，
是
我就算在团体中也能看到我在什么地方，不受影响，这个就是根部类精油的对于需要想要选择隐忍待发的朋友的支持。
刚刚林内老师有讲到这个一句话，我觉得它是非常的有哲学的，然后非常有智慧，就是自洁这个东西呢不是拿来伤害自己，而是让我们可以去在环境当中保持初心，然后没有去同流合污。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然后也是很值得我们多多去思考的。好，那最后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林内老师哦，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心情要放空，不要一直沉溺在同一个情绪里面，尤其是这种负面的忧郁烦躁的情绪。那如果我们有时候意识到自己持续的沉浸在一个比较不好的情绪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也使用一些香气的帮助来让自己暂时抽离出来，把负面的情绪流掉？
芳香疗法用来这种帮人好像你快要沉溺下去了，然后帮助你浮出水面的香气啊，有蛮多的，那我们先来讲就是帮助流掉的这个部分好了，就是以流掉为主，非常强调排除跟流动的香气，它就是杜松还有丝柏精油。这杜松精油跟丝柏精油，这个听起来如果常常听到说芳香疗法要用来净化空间，就会常常用到。我们刚刚讲到净化空间，这种净化其实是把我跟不属于我的分开来，这个意思。所以在情绪上，我如果要把我的情绪跟不属于我的负面能量跟别人加诸于我的看法分离开来，就是净化我自己的空间，也可以用到杜松跟丝柏精油。那这个有趣的是在哪里，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传统上会这样用好了。一般民俗植物啊，只要有刺的植物都可以当作微粒，
都可以当作什么？
围篱
哦，隔绝的那个围篱，
对，隔绝在那个房屋之外，有刺的植物，对不对？民俗植物都会这样使用。杜松它就是这种植物之一，它的叶子，它的针叶非常的刺，你摸到它，就是一碰它，你就会缩手，这个状态。然后杜松精油它在传统就是用来放在家门外面来隔绝负面能量的，邪恶能量不要进来，
对
这种感觉。那用在精油上啊，它有非常好的排水效果，所以也很适合用来处理身体的水肿。当这种跟水有关，跟排除水让水流动这一种描述，这种叙述也是在芳香疗法里面会用来净化自己跟空间选用的精油。所以我们会用杜松。那丝柏呢，丝柏是在欧洲传统会把它种植在墓园，让墓园保留他们的清净跟宁静，所以也是一个围篱的状态，对不对？就是要不让尘间的烦嚣进入已经安静的牧场，
对，
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这一种隔绝他我的用油也可以用来净化空间。很巧的哦，丝柏它在生理的药理属性上也是用来排水的，也是跟水流动有关，然后这两个杜松精油跟丝柏精油，它用来处理这一种帮助自己暂时抽离的方式，你可以把它加在酒精里面当作是空间喷雾，你撒在你要经过的地方，撒在自己的头上，不要直接接触自己就可以了。它的那种感觉是好像在我的身体外面降临了一个净化的甘露，然后让你跟别人的情绪或者跟负面的情绪分开来，让你可以好好的呼吸。杜松精油跟 丝柏精油啊，它一般是调成植物油，也可以按摩下半身，帮助下半身的那一种淋巴流动。
对，
淋巴流动啊，它也是很有趣的概念，是什么呢？当我们没有办法抽泥陷溺的时候，常常处于这一种好像被环境压抑的状态下，下半身的循环也会不太好呢。好巧哦。
对对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想要全方面的让自己抽离，暂时抽离于那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你知道不可以再待在这里，不能再停滞，除了刚才的空间喷雾，你也可以同时将这些调油使用在下半身，帮助你下半身的体液流动，让你真的可以往前迈进。
明白。这边我也想分享一个另外就是除了芳香疗法之外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情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这是我前阵子在听一个节目的时候他有讲到，他说有一个日本的教授，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说让这个每个就是让受试者对着镜子，然后他把嘴角往上扬，就是很简单的，你只要就是对着镜子微笑看着自己，然后呢你习惯之后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也都对着，就是没有对着镜子，但是你就尽量都把你的嘴角往上扬，然后他说这个测试之后会发现，当你把你的嘴角往上提之后，那个我们刚刚之前有之前很多集有聊到这个血清素的问题，你血清素的这个比例会上升好像13%
哦，
很多对，然后也有一个说好像对于多巴胺的分泌也会有帮助
哦，真有趣耶。
对，那这两个都是血清素跟多巴胺都是让我们的心情跟整个状态变得愉悦的嘛，所以他就说如果其实他结论就是如果你想要开心一点你就是微笑，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自己，后来有试好像真的有差，就是会你就是没事的时候不管是运动还是走路的时候就嘴巴就这样子稍微就是微笑，就算你自己没有觉得特别好，你也会发现看到你的人也会对你投以一个比较友善的表情，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看如果我们像在这种情绪不好的时候比较 emo 的时候假笑啦，好像是假笑好了，其实它还是有实际上正面的帮助，那当然如果可以在大家配林内老师分享这些香气的使用的话，那我当然觉得说对整体的整个情绪正向都是很好的嘛，总之呢，不管屈原是不是因为忧郁症而投江自杀，他的故事确实是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借鉴的地方。像是大势所趋跟我们不同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去调整一下自己，或者是说当我们的情绪发现一直重复的卡在一个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优先来关照自己，爱惜自己，这个可能会比国家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啦，或者是那个君王的决策啊还要重要，就爱自己还是比较重点的。那刚刚林内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同的这个香气，然后还有这个对应的一些处理的症状，是想要请林内老师可以再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今天说过的这些香气吗？
今天讲的香气比较多后来整理一下，如果要守护高敏感的朋友，那我们可以用来温养神经系统的是沉香醇、百里香、田螺乐、元荽还有方樟的精油。
是，
那如果要坚持对抗然后支持坚持对抗的精油是乳香跟懒香脂。
是，
那如果要支持隐忍待发的精油是欧白芷根还有岩兰草。
是，
然后最后讲到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抽离但是不会停在焦虑的状态，然后将我们的那种内在焦虑转为行动力的精油是杜松跟丝柏。
哦，好，感谢林内老师的整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历史芳疗应用系列这个单元呢今天是最后一集，那这个系列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企划尝试，所以有很多地方都还有可以进步的地方。那其实在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收到很多不同的粉丝的意见跟这个看法，那当然就有支持的希望我们更好的，然后也有一些希望我们可以在部分的地方做调整的，就很感谢大家的建议跟收听，我们都会持续的去做调整，制作出更多让人家喜欢的 Podcast 的节目。 明年度我们也会有更多不同主题而且多元有趣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收听跟支持，那也持续的给我们宝贵的意见。也很感谢琳琳老师在这八集节目里面宝贵的芳疗知识的分享跟陪伴，真的很感动，就是这八集跟琳琳老师学习很多。那如果各位粉丝呢也喜欢这个节目的主题，也大家也是也可以留言敲完啦，如果这个留言数很多，我们也考虑可以再做第二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到这个肯源的粉丝专页或者是肯源精油新手村留言给我们。然后很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Alan，
那我是琳内，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